而家喺京都，请靠监督，请谭专员翻译。
我们要读四处的圣经，都在新约里面。
我哋要读四处嘅圣经，都喺新约嘅里边。
第一处我们要看的是马太福音22章。
我哋第一次要睇嘅就系马太福音第22章嘅里边。
马太福音22章第29节。
马太福音第22章29节。
马太福音书第22章29节。
马太福音书第22章29节。
耶稣回答说：“你们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
29节，耶稣回答说：“你们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
这里面告诉我们错误的原因。有一个是因为不明白圣经，
这里讲给我们听错误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不明白圣经。
那么明白圣经就可以免于错误，
如果明白圣经就可以免去错误。
第二处圣经在路加福音24章。
第二处的圣经在路加福音
24章
24章
32节。
32节，
路加福音24章32节。
路加福音第24章32节。
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
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火热吗？
这里面讲到，当主耶稣向门徒讲解圣经的时候，他们心中火热。
这里讲给我们听，耶稣在路上对门徒讲解的圣经的时候，我们心里火热。
可见能够读圣经就不会冷淡。
可见读圣经就不会冷淡。
第三处圣经在提摩太后书。
第三处的圣经在提摩太后书。
第3章15节。
第3章15节。
提摩太后书3章15节。
提摩太后书3章第15节。
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
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
可见读圣经能够使人得救。
可见读圣经使人得救，
读圣经能够免于沉沦，
读圣经能够免于沉沦。
最后一处，
最后一处，
在使徒行传17章，
在使徒行传第17章，
17章第11节，
第11节，
在189页，
在189页，
上下两段的
啊，上下两段，直线的圣经157页，
使徒行传17章第11节。
第17章第11节，
这个地方的人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
这地方的人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查考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
可见查经能够让人家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
可见查经是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的。
这里讲到是与不是可以分辨出来，
这里讲到是与不是就可以分别出来。
那么我们读经之后呢，就不会就是免于受欺，被人家欺骗。
那我们读圣经之后呢，你就免于受欺骗，
我们就不会上当，
我们就不会上当。
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
我们圣经读到这里，
我们再一次要求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再要求大家低头祈祷。
主啊，我们在你话语面前低头敬拜。
主啊，我们在你的话语面前低头敬拜。
因为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因为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光，路上的灯。
我们感谢你，赞美你。
我们感谢赞美你。
求你今天用你的道光照我们。
愿今天的道光照我们。
使我们认清我们自己的本分。
叫我们认清自己的本分，
明白前面的道路，
明白前面的道路，
做一个不但是听道而且行道的人，
做一个不但是听道能够行道的人。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我知道有许多人不读圣经，
我知道好多人唔读圣经。
因为我自己刚刚得救的时候也是这样。
因为我自己刚刚得救的时候都是一样。
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
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
对于教训我们如何行事为人有很多的帮助。
教我们行事为人有很多的帮助。
但是我们常常不知道它的重要。
但是我们时时就不知道它的重要。
也不明白圣经的宝贵。
也不明白圣经的宝贵。
所以我们就不肯常常读圣经。
所以我们就不肯常常读圣经。
结果就失去了许多的祝福。
结果就失去了很多的祝福。
可以得到的福分没有得到。
可以得到的福分已经得不到。
没有必要的错误偏偏犯了错误。
没有必要的错误偏偏就犯错误。
都是因为我们不肯在圣经上下功夫。
都是因为我们不在圣经上下功夫。
上个主日散会的时候，
上个主日散会的时候，
有一位弟兄问我，
有一位弟兄问我，
他说我就是读圣经也读不出亮光来，也不想读，你有什么方法帮助我呢？
说我想读圣经，也都读不到亮光来，我又不想读，你有什么办法帮助我呢？
所以今天的信息啊，
今天的信息
不是单单为这位弟兄预备的，
不是单单为这位弟兄预备，
所以说是为全体弟兄姊妹预备的，
是为全体弟兄姊妹预备，
也是为我自己预备的，
也都是为我自己预备。
我们都要明白这个真理，
我们都要明白这个真理。
读圣经有什么好处呢？
读圣经有什么好处呢？
刚才所读的四处的经文，
刚才所读的四处的经文
指出有四样的好处，
指出有四样的好处。
第一处，我们读经可以免于错误，
第一处的读经好处是免于错误。
第二处可以免于冷淡，
第二处的圣经是说我们免于冷淡。
第三是免于灭亡，
第三是免于灭亡。
第四是免于受欺，
第四是免于受欺。
我想没有人愿意犯错误，
我想没有人愿意犯错误，
也没有人愿意受欺负，
也没有人愿意受欺负，
也没有人愿意做个冷淡的消极的人，
也没有人愿意做一个冷淡消极的人，
更没有人愿意灭亡沉沦，
更没有人愿意灭亡沉沦。
那就应当好好读圣经，
那就应当好好读圣经。
一个基督徒如果不读经，
如果一个基督徒不读圣经，
等于说一个人不吃饭，
等于一个人不吃饭。
我们一个人如果不吃饭，你想这个后果怎么样呢？
你知道一个人不吃饭后果是会怎样？
一个是软弱，
一个软弱，
一个是疾病，
一个就疾病，
一个是死亡，
一个就死亡。
一个人永远不吃饭就会软弱疾病死亡，
一个人不吃饭就会遇到
软弱
软弱疾病死亡。
那么一个基督徒如果不读圣经，
如果一个基督徒不读圣经，
照样会软弱，
照样会软弱，
也有疾病，
也会疾病，
各种灵性的病都会出来，
各种灵命里面的疾病
也会死亡，
也会死亡。
什么死亡呢？
什么死亡呢？
与神隔绝了，
与神隔绝，
神是我们的生命，
神是我们的生命，
与生命断绝关系就是死亡，
与生命断绝关系就是死亡。
所以我们都应当读圣经，
所以我们都应当读圣经，
要好好的读圣经，
要好好的读圣经，
要仔细的读圣经，
仔细的读圣经，
有个谦卑的心来读圣经，
用一个谦卑的心来读圣经，
有个完全备的信心来读圣经，
用一个全备的心来读圣经，
信心来读圣经，
用信心来读圣经，
这样的读经才有用处，
咁样读经然后先有用处。
刚才圣经的话告诉我们，
刚才圣经的话讲俾我哋听，
我们常常读经的人，
我哋时时读经的人
可以免于错误，
可以免于错误。
当年有一些人在问耶稣，
当年有一些人来问耶稣，
他来拷问耶稣啊，
拷问耶稣，
他说一个人呢、啊、如果死了，
一个人如果死了，
照他们的规矩，照犹太人的规矩，应当娶他这个人死了，他的妻子呢就应当嫁，就应当跟他的弟弟结婚。
犹太人的规矩呢，如果他的丈夫死了，他的太太呢就要跟他的弟弟结婚。
那么这个人，他这个弟弟既然早早结婚之后，如果再死呢？
如果他的弟弟结了婚，他又再死呢？
再要等，再嫁给那个第二个弟弟。
又再等了，嫁给第二个弟弟。
这样嫁来嫁去，嫁了七嫁。
嫁来嫁去都嫁了七次。
一个人嫁过七次。
一个人嫁七次。
后来这他七个丈夫都死掉了。
哦，后来这七个丈夫都死掉了。
现在问题在哪里呢？
那问题在哪里呢？
如果有复活的话，
如果有复活的话，
那将来大家都复活了。
那将来大家都复活了。
这一个女人嫁了七个丈夫。
这个女人嫁了七个丈夫。
那复活的时候很难为情了。
复活之后很难为情。
到底她应当属于谁的丈夫？是属于谁的妻子呢？
到底是属于哪个的妻子呢？
他好像这个问题很麻烦了，
对于这个问题非常麻烦，
就来请教耶稣，
就来请教耶稣。
其实他不是诚心的请教，
其实他不是诚心来请教，
他是来试探耶稣，
他来试探耶稣，
看看耶稣怎么答复这个问题，
想看看耶稣怎样答复这个问题。
耶稣怎么说呢？
耶稣怎么说呢？
你们错了，
说你们错了，
你犯了错误，
你犯了错误，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不明白圣经，
因为不明白圣经，
也不晓得神的大能，
也不知道神的大能。
这指出一个错误有两个基本的原因，
指出一个错误有两个基本的原因。
一，不明白圣经的话，
如果不明白圣经的话，
所以就不懂得真理，
所以就不懂得真理，
不认识真理，
不认识真理，
当然会错误，
当然是会错误。
第二，
第二，
不晓得神的大能大力，
不知道神的大能大力。
什么是神的大力？神的大能大力呢？
什么是神的大能大力呢？
谁能创造天地万物？
谁能创造天地万物？
使没有变成有，
使无变为有，
这是一种创造的能力，
这个是创造的能力，
这是个大能大力，
这个是大能大力。
第二，
第二，
谁能叫死人复活？
谁能够叫死人复活？
这是神的大能大力，
这个是神的大能大力，
这不是人能做到的，
这个不是人能够做到，
但是谁能做到？
神能够做到，
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
所以说人不能的事，在神凡事都能。
这个就是你错误的原因，
这个是错误的原因，
你不相信，不明白圣经的道理，
你不相信，你不明白圣经的道理，
也不相信神的能力，
你也不相信神的能力，
所以会犯错误，
所以会犯错误。
这个来试探耶稣的人，
这个来试探耶稣的人，
他以为没有复活，
他以为没复活
啊，他要是复活的话，有很多问题不能解决了嘛。
他如果复活的话，就很多问题不能够解决了。
但主跟他讲，你不懂圣经，
主跟他讲，你不懂圣经，
因为复活的人不再娶也不再嫁，
因为复活的人不再娶也不再嫁。
这件事情要好好思想一下，
这件事要好好地思想。
我们今天在座有的已经结婚的人，
我们在座当中有好多已经结婚的人，
有的还没有结婚的青年人，
还有些没结婚的青年。
可是有一件事情要注意，
又有一件事情你们要注意，
婚姻的关系是在今生不在来世，
我们婚姻的关系就在今生不在来世，
这是很严肃的一件事情，
这件事是很严肃的事
情。今生有婚姻的关系，
今生有婚姻的关系，
来世没有婚姻的关系，
来世是没有婚姻的关系，
因为都是弟兄姊妹了，
因为都是弟兄姊妹。
而且复活之后人的身体也不是像现在有血有肉的身体，
而且复活之后又不是好像现在那样有血有肉的身体，
那跟今天的肉身不一样，
跟现在的肉身完全不一样。
凡是肉身不能承受神的国，
因为凡是肉身不能够承受神的国。
复活的身体形体是很奇妙的，
这个复活的形象很奇妙
啊，也有骨也有肉，
也有骨也有肉，
但是不受空间时间的限制，
不能够受空间时间的控制。
耶稣从死里复活了，
耶稣从死里复活了，
他从门里走过去，不要开门就走过去了，
他从门里走过去，不用开门就走了过去了。
如果是个物质的身体，像肉身了，就过不去，怎么过得去呢？
如果是肉身的身体，那怎样可以过去呢？
哎，他可以过去，
他可以过去，
但他又可以吃东西，
他又可以吃东西，
他吃一片烧鱼了，鱼也吃一片，
吃一片烧的鱼、
面包也吃一块啊，
面包也吃一块，
那又是个肉身，
它是一个肉身，
但是又不受肉身的限制，
但是又不受肉身的限制。
这个圣经说荣耀的形体，
这个是荣耀的形体。
所以我们晓得这个复活是件很微妙的事情，
这个复活的事是一个微妙的事情。
将来在天上我们都是弟兄姊妹，
我关于我们在天上的时候都是弟兄姊妹，
不再娶也不再嫁，
不再娶也不再嫁，
不再有婚姻的关系，
不再有婚姻的关系，
那实在很美妙，
这个实在非常美妙。
因此我们要特别尊重今生的婚姻的关系，
所以我们特别要尊重今生的婚姻关系，
因为只有这一次，
因为只有这一次，
只有今生，
只有今生，
来生就没有了，
来生就没有了。
所以这是主指责当年这个不懂得真理的这人所说的话，
所以主当时指责那些人不明白他的话。
我们因为不认识圣经，
因为我们不明白圣经，
所以就犯很多错误，
所以犯很多的错误。
我们晓得圣经里有一卷叫做以赛亚书，
我们知道圣经有一卷书的以赛亚书，
它是写在主前750年左右，
它写在主前750年前的左右、
750年，这么长远的，
主前750年，这么长
远的时间。那个时候有四十章里面有一句话，以赛亚书
四十章里面有一句话，
他说上帝坐在一个地的球啊大圈之上，
说上帝坐在一个大圈之上，
地球大圈，
地球的大圈，
他说地是个球形的，
说地球是一个大球形的。
请问在主前750年，谁敢相信地是圆的？
你知道在主前750年前，边个相信地球是圆的呢？
人家都说地是方的嘛，
人家说地球是四方的，
谁晓得地是球呢？谁讲地球呢？没有人讲地球啊，
边个讲是球是地球呢？
一直到了16世纪，
一直到了16世纪，
科学家才告诉我们说地是圆的。
科学家告诉我们地球圆的。
16世纪以前，
十六世纪之前，
人家读圣经，
人家读圣经，
都说圣经是错误，
都是说圣经错误。
为什么上帝会坐在地球上面？地是圆形的呢？
点解你唔读读圣经嘅时候唔话耶稣神坐喺呢个圆球嘅上边？
十六世纪人以前如果说地是圆的话，他把你烧死，这是异端，认为你是胡说八道。
在十六世纪之前，你如果话喺个球上面坐咧，话你俾你烧死，话你异端。
但是圣经这样说。
但是圣经咁样话，
因为真理是这样子的，
因为真理系咁样，
事实是这样子的，
事实系咁，
科学证明是这样的，
科学证明系咁样，
可惜科学进步得太慢，
科学进步得太慢，
没有办法更早的把圣经的话证明出来，
冇办法更早将圣经的话证明出来，
所以你看主前七百多年就知道这个地球是圆的，
主前七百几年已经证明这个地球是圆的，
主后到了十六世纪才知道地球是圆的，
主后第十六世纪然后才知道这个地球是圆的，
假如我们都相信神的话，我们就免于错误，
果然我们能够相信神的话就免于错误，
在诗篇六十二篇里面，
在诗篇十二篇里面，
六十二篇，
六十二篇，
那里讲到空气有重量，
讲到空气有重量，
他说上流人都是虚假，
上流人都是虚假，
下流人都是虚空，
下流人都是虚空，
放在天平里就都浮起来了，
放在天平里面都浮起来，
因为他们一共比空气还轻，
因为他说完全比空气还轻，
那么空气有重量了，
空气有重量，
这个话什么时候讲呢，
这个话是什么时候讲的呢，
在主前一千年讲的，
是主前一千年讲的，
主前一千年
大卫王写诗篇，
在主前一千年大卫王写诗篇，
就告诉我们空气有重量，
就讲给我们听空气有重量，
今天在座有 读物理学的就晓得啊，
在座当中如果有读物理学的呢，你就知道
空气有重量是近代科学才证明的，
空气有重量是近代这个科学证明的，
有一次我在台湾跟台湾大学学生讲到，
有一次在大学跟大学的学生讲到，
我就布道会就讲到这个圣经的正确性啊，
讲到布道会这个圣经的正确性，
我说空气有重量，
空气有重量，
我说你们都知道空气重量是多少呢，
你们知不知道空气的重量有几多，
我在初中念书的时候还有点物理学的常识，
我在初中念书的时候还有一些物理学的常识，
因为我不是读物理的，
因为我不是读物理，
初中的常识还有点印象啊，
初中的物理常识有这么多印象，
我说一个平方英寸的面积，
一个平
平方英寸，
平方英寸的
面积，
面积
可以承受十五磅的空气压力，
可以承受十五磅空气的压力，
我自以为还不错啊，懂得点科学啊，
我知道自己知道这些不错，
我讲得很得意啊，
讲得好得意，
我的布道会一共三天呢，
我布道会一年讲三天，
我第一天就这样讲了，
我第一天就这么讲，
讲完了下台啊，
一讲完落台，
有个青年过来找我，
有个青年人来找我，
他叫寇伯伯，
叫寇伯伯，
因为我的儿子跟他们同学了，
因为我的儿子跟他同学，
寇伯伯我可不可以告诉你啊，
寇伯伯我可不可以告诉你，
我说你什么事情讲吧，
有什么事情你可以讲啊，
你刚才讲错了，
你刚才讲错了，
我什么讲错了，
我什么讲错
了，我没有错啊，
我没错啊，
那你错了，他说我是念物理的吧，他读物理的，
你刚才讲错了，我是读物理的嘛，
一个平方英寸的面积啊，可以承受的空气压力啊，是 14.7 磅，
他一平方英寸的嘅平时咧可以承受一点
空气压力啊，
空气嘅压力咧可以承受一点
十四点
四点七，
十四点七，
十四点七。
我讲十五磅，
佢讲十五磅，
差了点三磅，
差咗点三磅。
在课程上差点三差得不得了了，差太多了。
如果差点三啊，差得好犀利。
我们以为点三马马虎虎了，他不能马马虎虎差点
三。我以为咧点三啊马马虎虎了。咁能夠
咁怎么办呢，他告诉我了，
咁佢讲俾我听啦，已经点
办，那么第二天我还要去讲到啊，
咁第二日我仲要去讲到，
很难为情，错了怎么办呢，
好难为情，错咗点办，
错一定要纠正，不能不纠正啊，
错咗要纠正啊，唔能够唔纠正，
第二天我上台讲到，
咁又上台讲到，
我先道歉，
我先道歉，
我说昨天我说错了，
因为昨天我讲错了，
好的，一位弟兄告诉我，
有一位弟兄话俾
我
听，我
一讲那位弟兄坐在下面那个青年的，他就摇手不要讲，
不要讲，一讲下面那个弟兄咧喺度摇手叫佢唔好讲唔好讲，
对，我一定要讲一定要讲，
我一定要讲，
我说我说错了，我差了点三磅不对了，
我讲咧差咗点三咧系唔对，
我一讲他们都笑起来了，
我一讲咧。佢笑起，
因为他们都知道我错了，
佢哋都知道佢错，
不，他们客气不讲就是啦，
就系因为佢哋知道客气唔讲。
第二天讲完到，我说有愿意信耶稣的举手啊，
咁啊一讲完到边个愿意信耶稣举手啦，
很多人举手，
好多人举手，
下台以后
落台以后，
有一个青年过来，
有一个青年过来，
他说我今天举手信主了。
他说我今天举手信主。
你晓得我为什么举手吗？
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举手呢？
你是不是听到听受感动了？
哦，是不是你听到受感动了？
不是的。
不是啊，
因为看你很诚实的是吧？
他看你呢好诚实啊。
他用一句英文叫做 honesty best policy， 他说诚实是最好的政策，他说，所以我相信
诚实是最好的政策。
你看也很奇妙，有时候讲道不一定是一个道感动人，一个态度也会感动人。
你知道一个有时候讲到呢，不是道就可以感动人，一个态度呢也可以感动人。
相反，
相反，
道也许很好，
道是好好。
如果人不好呢？
如果人不好呢？
也能够拦阻人的相信，
亦都是拦咗人到信主。
实在要求主怜悯我们，
实在是求主。
我们都不是完全人，
我哋都唔系完全人。
但是道是完全的，
因为道是完全，
道是很好的，
道是好
的。可以受我们这个不完全的限制，就影响很多人。
系唔受我哋呢个唔限制嘅咧，受影响好
多人。最好的方法就诚诚实实的认罪。
最好嘅方法就诚诚实实嘅。
我想一个失败的见证啊，比一个成功的见证啊，更能够帮助人。
我相信一个失败的见证比一个成功的见证更帮助人，
因为我们大家都是有失败的经验，
因为我们都有失败的经验。
但是你不能老是失败，一直失败那就不行。
但是你又不能够老是失败，永远失败，这个就不对了。
靠主得胜，
要靠主得胜，
这是证明说圣经可能够帮助我们不错。
这个证明读圣经是帮助我们不错。
第二点说圣经能够帮助人呢，恢复火热的心。
第二点帮助我们读圣经是恢复火热的心。
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
当耶稣在死里复活之后，
曾经向许多门徒显现。
从圣经话俾我听，向许多门徒显现。
有一次在一个叫以马忤斯的路上，
就有一次在以马忤斯的路上，
向两个门徒显现。
向两个门徒显现。
那两个门徒心里很灰心。
呢两个门徒心里好灰心。
他们听说耶稣复活，也没看见，也不相信。
佢哋听说耶稣嘅复活啦，但佢又冇睇见。
所以不相信，
所以他不相信。
但是主耶稣就跟他们讲，
那主耶稣就对他讲，
就从圣经里面讲到耶稣应当怎么样 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的道理讲给他们听。
那就从圣经里面怎样讲耶稣怎样为我们死又为我们复活的道理。
后来一同坐下来一同吃饭，
后来坐下来一同吃饭。
哦，当主耶稣给他们祝福擘饼以后啊，哎，他们眼睛明亮了。
当主耶稣同他们擘饼祝福之后，他们眼睛明亮了。
可见这个圣餐礼拜很重要。
你可见这个圣餐的礼拜很重要。
吃了主的身体，喝了主的血，常常眼睛会明亮。
吃了主的身体，喝了主的血，常常眼睛就会明亮。
这两个门徒一明亮，眼睛明亮就看见是耶稣了。
这个两个门徒一眼睛明亮就看见主耶稣了。
当他一看见耶稣，耶稣就走掉了。
但是当他一看见主耶稣，主耶稣又走了。
因为他们已经得到帮助了。
因为他们已经得到帮助。
耶稣需要去帮助更多的人，更需要帮助的人。
耶稣去帮助更需要帮助的人，更多的人。
因为他们已经心中火热。
因为他们心中火热。
神的话一出来，人的冷淡的心就变成火热。
神的话一出来，那个冷淡的心就变成火热。
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这样的情形。
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这样的情形。
很多时候我们有时候碰到遭遇一点困难了，就冷淡。
好多时候我们碰到一些遭遇到困难的事，我们就心
有时候
冷淡。
有时候被牧师啊、传道啊、长老知识绊倒了。
有时候呢，被牧师长老执事呢绊倒，
因为他们有没有好的见证，没有好的行为，我们一看我就不信了。
因为他们没有好的行为，没有好的见证，我们一看就不信了，
以至于里面内心越来越冷淡，
以至于你的内心越来越冷淡，
一点都不火热，
一点都不火热，
消极退后啊，
消极退后，
也不来聚会了，
也不来聚会，
也不读圣经了，
也不读圣经，
也不想祷告了，
也不想祷告，
也没有见证，
也没有见证，
整个人落在一种冷淡的光景里面，
整个人落在冷淡。
什么方法能够帮助他火热起来呢？
怎样的方法可以帮助他？
还是读圣经？
还是读圣经？
他们耶稣向门徒讲解圣经的时候，他们心中火热。
因为门徒听到耶稣讲解圣经的时候，他心里火热。
所以我们要常常聚会。
所以我们常常要聚会。
特别查经聚会也更重要。
特别是查经聚会更重要。
很多冷淡人一查经火热起来。
上
做好多
的
事。他有一个儿子，
有一个儿子
到美国来念书，
又来美国念书，
念国际贸易的，
念国际贸易，
拿到一个硕士回去了，
拿到一个硕士回去，
就念是念贸易，国际贸易就开始做生意，就开店，
因为他开经济贸易，他开生意了。
但他所读的是一套理论呢，
他所读的一套理论呢，
他对那个在台湾那个商场情形也不懂啊，
他对台湾的商场又不懂。
但是又花了很多钱把公司盖得很漂亮，那么这样
他将花了很多钱将这个公司建得很漂亮。
这个话将近20年了，
这个话将近20年。
第一年亏本亏了100多万，
第一年亏本亏了100多万。
哇，20年前100万很多，
20年前100万很多
啊。他就跟他妈妈讲啊，
他又跟他妈妈讲，
他说失败很好啊，
失败很好，
因为可以买了很多经验呢。
因为可以呢买了很多经验，
这100万不要紧，100万买了很多经验。
他100万那不紧要，100万可以买很多的经验。
你再给我100万，
你再给我100万，
我保证可以赚回400万。
我保证你赚翻400万。
那第二年又100万下去了。
咁啊，第二年又100万落去了。
结果亏了100万，不是亏了200万。
100万，结果又亏本啦，又亏到200万。
他妈妈把什么老本都赔上去了。
佢妈妈咧将咩老本咧俾赔咗俾佢啦？
连地皮啊，什么房产都交给他。
连地皮房产都交俾给佢啦。
结果。一直都赔下去了，
一直咧都蚀本落去。
当他从美国回来的时候，这个青年人，
咁当呢个青年人喺美国翻去嘅时候，
他妈妈把他带来听到，
佢妈妈将佢带嚟听到，
听不进去，
听唔进去，
坐在下面打瞌睡，
佢喺下面坐到黑眼瞓。
我就跟他谈话了，
我又将佢同佢倾偈。
但是在我们美国啊，这个讲到最多10分钟了，15分钟，你讲到45分钟太长了嘛，受不了吧？
话人哋喺美国咧讲10分钟、15分钟，你讲到咁长，整人哋黑眼。
他说我这个集中，我这个注意力只能10分钟，再过了就不行了。
我嘅注意力咧只系10分钟啦，一过咗10分钟啦，我就唔得噶啦。
就喺度打瞌睡睡觉。
所以我就黑眼瞓喺度瞓啦。
你劝他信，他也不信。
我劝佢信咧，佢亦唔信。
多少次复活节洗礼劝他都不信。
多少次个复活节洗礼劝佢，佢都
唔参加，
佢都唔参加。
好了，现在做生意做失败了。
咁现在做生意失败。
他妈妈嚟跟我哭了。
佢妈妈嚟见舅弟兄喊啦。
他说：“寇弟兄啊，我要不信耶稣，我老早上吊了，上吊死了。”
佢话：“寇弟兄啊，如果我唔信耶稣咧，我早就已经吊颈吊死啦。”
嘿，他来参加我的查经班呢。
佢嚟参加我嘅查经班。
感谢主，那天我们正好查到什么地方呢？
感谢主，刚才唔系嗰日咧，我哋刚刚系查到咩？
我们查到旧约撒母耳记下。
佢我哋查到旧约撒母耳记上。
查到下的16章里面。
16章嘅里边。
讲到什么事情呢？
讲到咩事情？
讲到大卫王受他儿子逼迫的事情。
讲到大卫王受佢儿子逼迫嘅事情。
大卫王被他儿子亚撒龙赶出耶路撒冷。
大卫王被佢儿子亚撒龙赶出去。
他儿要杀他父亲，
仲要杀佢个父亲，
就逃难，父亲逃难了。
咁佢个父亲咧逃难，
走在半路上遇见一个人，
佢走到半路上遇到一个人，
用石头来打大卫，
用石头来钉大卫，
他要骂他，
仲要闹佢，
你这个该死的人啊，
你抵死啦！
你从前要杀掉扫罗，逼迫扫罗，现在你儿子逼迫你，活该，就是报应，就是这样骂
他。你以前咧想杀扫罗，你而家俾个儿子杀你，抵死啦！
其实大卫王并没有杀扫罗，
其实咧大卫王并没有杀扫罗。
那么这个人是。这个
欺骗了你了，
或者对付你，
对付你了，你应该感谢。
为什么呢？
点解呢？
因为你真的得到一个经验了。
因为你得到一个经验，
你就想到我的儿子骨肉之亲都这样对待我，那么和如果别人对待我这样不好，有什么稀奇呢？
如果讲到你的儿子欺骗你，骨肉都对你咁样啦，何况系别人呢？
那么像今后如果别人再欺负你，你一定会原谅他。
如果今后别人欺负你，你更会原谅他。
你想到我儿子都逼我，何况别人呢？
你想到儿子都逼你了，何况
别人？所以你如果被你儿子欺负的话，我要感谢赞美主，我要恭喜你。
你如果被儿子欺负你，你要感谢赞美主。
因为别人都得不到这个经验，你得到了。
别人得不到这个经验，你得到。
我就查经就讲这个话。
我查经就讲这个话。
讲完他就告诉我，他说：“哎呀，我本来要自杀的。”
哎呀，佢讲完之后咧，佢自己感到怪呀，我本来应该自杀。
我儿子把我所有的积蓄都用光了。
我儿子将我所有的积蓄都用光。
还要跟我吵闹。
仲要同我吵闹。
圣经的话一出来。
圣经的话一出来。